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最轻松、最热闹、最开放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一到开放麦呢就很兴奋啊，因为感觉有一些轻松的感觉在里头，有一些这个可以胡说八道的感觉在里头。好，回到我们开放麦，开放麦呢是开放眼界，开放心态，开放我们的世界，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眼巴前儿一亩三分地，我们抬头看一下上帝在这个世代在众教会当中的作为，啊，这是我们起开放麦的一个缘由啊，这个由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试一下，就是把基督教世界的报纸啊、文摘呀、新闻呢，我们把它传一传哈，传到我们这个开放麦里面，给大家汇报一下。
对，我们会介绍几篇文章，
对，
这几篇文章各有侧重吧，但是。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也希望盼望着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
可能有些是知识层面的增加，因为很多我都不知道，我如果不看这个文章我自己还是满头的问号，对一些名词啊，对一些结构啊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来到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福音联盟网站2019年的一篇文章，是说九个事实帮助你认识美男浸信会。
对，
浸信会我知道这几个字啊，加上美男我就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扩张我的眼界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文章，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美男浸信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美男呢，首先不是美男子的意思啊，就是美国南方教会啊。当然，虽然他写的是美男啊，但其实美男浸信会现在作为最大的一个新教组织啊，一个教会的联合体。他在美国的51个州以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他的这个合作会员。所以美男浸信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教的，以浸信会作为
宗派，
他的宗派这样的一个教会联合体。
对，新教教会。
对。
那在我们的了解当中啊，美男浸信会拥有47000家合作教会，以及约有1500万的教会成员。哦、
是啊，1500万人、可能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没有1500万人哈。
它是一个非常
庞大的，
浸信会宗派嘛。
对对 对, 对。
那他们呢，在美国教会宗派里面，它属于美男浸信会，属于非常保守的，就神学立场是非常保守的。
美男浸信会历史也是比较长的，它可能在上上个世纪，也就是在19世纪啊，它就已经开始了。对对，它已经开始了。那么美男浸信会在他自己的运行过程中，他比较有鲜明特色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大。
对，刚说了大。
这个对，他其实不是一个教会，他是一个教会网络，就是各个地方的这种地方的自治教会啊在一起，就跨教会的一个事工。所以说你有4万多个教会会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呢，你说他怎么管理的，他又不是像天主教一样啊，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层级的。他们从任命人开始，对吧？天主教从主教，到这个枢机主教，到各地的主教，它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去任命的。但是呢，美男浸信会很明显是一个松散的这样的一个跨教会的组织，它自己的基本教义上它是非常清晰的。
浸信会的，
对，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每年有2天的一个就是全球会议，这全球会议大概10000多个人参加。
他你知道吗，他这个每年的大会啊，就是他们内部的大会，他们参加的人叫信使，
对，
就是从基层选出来的，
他是有点像代表。
对对对，他叫信使嘛。所以你刚才说哈，他不像天主教是从上而下，从上至下的管理。
是的是的，
他不是的，他是从下而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选出来人去参加你这个大会，每年都有，每年都去参加，那讨论一些具体的教义啊，还有一些教会的方向啊和行政事务啊。但你知道不，我在查美男浸信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词儿特有意思，就是说在美男浸信会当中 接受加尔文预定论的和接受阿米念的普救论的喜气洋洋的是在一起的。
对，这个它不是一个要求在教义的所有的枝节上完全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它在核心教义上它争执还是很厉害的。
嗯嗯，
你不能说它就是个包容性，它不是的。
对，
它在一些核心的地方它还是很认真的，等会儿我们会谈到，对吧？
对，
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它的这个机构吧，哈。
嗯，
它包括六个神学院。
哦，
啊，美南基金会包括六个神学院，它还有这个负责提供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国际宣教差会，
嗯，
还有对伦理问题提供资源和带领的伦理宗教自由委员会，
嗯，
还有做财务计划为教会和联合会员工提供保险和养老金的叫做引导石财务资源施工，然后还有这个做慈善的肯定是少不了的，对吧？
嗯，
啊，北美宣教差会，然后还有姊妹宣教联盟，
嗯，
它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这是非常符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种运行方式。
嗯，
我们把几个施工往一起一抓，只要它有共性，成立一个委员会，
嗯，
给它一定的权限，
嗯，
它就在这个机构里就运行了。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运行方式。对，
嗯，我们来讲讲它的历史。
嗯，
浸信会应该叫美国浸信会啊。美国浸信会是在1814年成立的，
对，
但是在1845年的时候美国浸信会就分裂成了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信会。
哦，
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就是美南浸信会啊，我们刚刚说啊，美国南边嘛，
嗯，
南方啊，它长期支持奴隶制和种族隔离，
嗯，
以此来维系美国南方白人的支持。
嗯
啊，那时间一直到1995年6月20日，那美南浸信会成立150周年以后呢，也就是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美南浸信会通过议案对种族歧视行为表示忏悔，并且向非裔的美洲人道歉了。
这个也是迫于形势吧，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左派的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大，他肯定会给美南浸信会很大的压力。
嗯，
其实我们说一件事情不能脱离开他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的，
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所处的时代嘛。
哎，你说这句话，我前两天才读到的一句话特有意思，就对你这句话是很好的注脚。
对，
是海明威说，人在青春的时候和对青春的感觉不是同时发生的，是不是对你这句话很好的注脚？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很著名的南北战争啊，它是在1861年到1865年。
嗯，
那我们看看美南浸信会成立的时间，1850年。
嗯，
对吧？它正好就处在美国南方。当时美国南方和美国北方是因为地域的不同分成了这个泾渭分明的两派，是吧？
对，
北方要解放黑奴，
嗯，
南方主张保持黑奴制。从我们今天来看，
嗯，
肯定不应该保持黑奴制，
嗯，
但是黑奴制之所以在美国能够成为一段历史，它有它的历史原因。
嗯，对，
我们现在对南北战争的普遍的意义的看法，
嗯，
一定是受了目前社会的舆论的一部分影响，
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是的、
嗯，
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既然说起南北战争啊，
嗯，
南北战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为了解放黑奴，对不对？
嗯，
但是北方的部队全是白人，
嗯，
也就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打，南方的部队里头有好多黑人，
对，
黑人为他的主人去打，
嗯，
不是被逼的去打。
那你会说被逼的，对，有些人会说，
你很难逼着奴隶上战场的，
嗯，
你可以逼着奴隶做工，那上了战场拿起枪来一掉头，你不就完了吗？他就没有战斗力嘛。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事情不是像我们完全想象的那样。当然，我们认为黑奴制作为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疮疤也好，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也好，
嗯，
它确实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嗯，
它要被人类抛弃的。
是的。
但是任何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他都不能超脱这个时代。夏甲也是奴隶啊，亚伯拉罕也有奴隶啊，
嗯，
是吧？
是。
那么保罗写的腓利门书其实也是为一个奴隶写的，
嗯，
他并没有说啊你应该放那个奴隶自由啊，
嗯，
你应该怎样，他还是劝他回去嘛。
嗯，
对。所以说这是两回事。
嗯，
所以南方浸信会它代表的是当时身处在南方的，对吧？他为什么他要道歉呢？是因为他案例了有奴隶的人做他们的牧师，就这个当时他的这个行为，
嗯嗯，
被北方教会大大的攻击，
嗯，
那么也就成为他的一个历史污点。于是在95年他做了一个了结，他做了一个认罪，他也做了一个道歉。
啊，我这补充一个点哈，就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北方也是基督徒，南方也是基督徒。北方的基督徒打的是我们要解救我们南方的兄弟，那都是兄弟姐妹嘛，对吧？南方基督徒打的我们要保卫我们南方的兄弟。
是，这是美国的一场内战。
是，
那么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请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南北战争啊，这个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只是一个解放和被解放。
对，我们再往下说一下哈。美南浸信会他的信仰立场是保守的，他反对堕胎还有同性婚姻，他也是现在这个美国基督教右派的重要力量。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美国基督教还坚守的一些传统教义的话，美南浸信会成为一个柱石，
中间力量。
也就是说你看他是不是有支持奴隶制的这样的污点，有的，他也有反思，他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是神一直用他到今天啊。
是。
对啊。那么美南浸信会在现在，就是对我，你知道我最开始是怎么知道美南浸信会的吗？因为美南浸信会是一个英文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教会，与我们讲中文的这些人其实日常交流关系不大。
他这个美南啊，其实有时候很拗口，很容易就是南美洲、北美洲，就把他给，
我第一次听说他就是一次他的分裂
啊，
就是他和一个非常大的个体教会，因为他是一个教会联合组织嘛，
是的，
他是有1000多万的这个信徒，但是他是各个教会的，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单体教会叫马鞍峰教会，他把马鞍峰教会除名了，也就是美南浸信会的一次大分裂。那个事情是发生在2022年，我要没记错的话，也是经过投票，经过大会
的
决议，最终把那个马鞍峰教会除名了。你知道他们是为什么？
是案例女牧师了吗？
对，是因为马鞍峰教会的一些教会，它有很多很多的分堂哈，他们有案例女牧师，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给
除名了。好像还有一个哈，就是跟那当时他除名了两个。不过你说到这个马鞍峰教会啊，对我这个年纪的基督徒太熟悉了，因为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华里克，
对，
他写了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对，
在中国正式出版，
是，这是很多信徒
曾经对。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啊，风行一时，
对，标杆人生，
标杆人生，对，他还有相应的一些配套的教材，所以你一说到马鞍峰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口号，叫做以目标导向为主导的建立教会的一个方法。就是华里克他推出了这样子的，
在加州，
对对对，
那么一直到今年啊，这个美南浸信会啊还做了一次关于女性任职教牧的这样的一次投票，就是在2025年的这个大会，他们还做了一次这样的投票，
就还是
我跟你说一下结果啊，对，好像是他们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年度大会啊，它是在达拉斯开的
啊，
在达拉斯开的，我们知道达拉斯是在德克萨斯州，那它是保守派的一个阵营，对吧？它也在美国南方啊，那么他们主要是几个议案。第一个议案就是反同性婚姻与性别议题，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次的开放麦中讨论到的那个彼得生的说的那个同性恋婚姻的那个问题。对，那么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推翻2015年的一个判决，明确反对同性婚姻与跨性别理念，并倡导建立起以圣经价值为基础的法律，这是他的一个决议啊，通过了这个决议。还有就是一项旨在这个立法禁止女性担任任何教牧职务的提案，以61%的法案获得通过。
哦，也通过了。
也就是说，但是没有达到，就是说他想立法，就以后就不允许你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在他们内部嘛，就是这个美南浸信会，对。
但是未能生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
为
按照他的议事规则，没有达到三分之二要达到66%吧，66%，对，这是一个。第三个呢，他们大会呢一通过谴责色情、体育博彩、避孕啊，还有堕胎药啊等保守立场，并声援这个 生育以及家庭价值的决定议案，这也就是说还是在基督教争论非常严重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堕胎法案都是一个引起社会非常撕裂的话题，
是，
对对对对。那么大概就是这么几个议题吧，还有性侵法案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分拨，就是一个他们原来的一个丑闻。所以说每年的美男精英会的大会呢都会造成很大的波折。其实他这个大会就一两万人参加，并不是所有教会都派人派成员参加的，有可能是几个教会合着派一个所谓的信士参加。他相对来说呢，作为一个浸信会，因为我本身也是委身于一个浸信会的教会，所以强调的当然是成人信仰受洗，就是一个是完全进入，第二个是反对婴儿洗啊，然后福音派立场，重视个人的人生经验啊，信奉浸信会的信仰与宣言啊，这些都是新教教派里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派别。
对，
偏保守，对，
对，偏保守。所以我们对美男浸信会的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也不多。
对，
我们也借着这个文章，就大概也就介绍到这儿啊。
对，
对，
再多说一点，它是非常大，而且它是非常重视拆船的。它有一个很大很大，世界最大的一个拆船机构 ，IMB 啊，就是国际宣教拆会，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拆船机构。
就说说我也补充一两句吧哈，就是很多刚信主的或者是一些慕道友啊，他听到就说，哎呀，你们基督教这个派别太多，
门派
啊，这个门派林立，
宗派，
对，我们当然专业术语叫宗派，其实啊，基督教的宗派之间的分别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
对的，
我们基督教虽然有这么多宗派啊，但是呢，我们在核心要义上没什么大的变化的，是
完全一致的，
对，是完全一致，就各个宗派的一致性远远大过它的不一样性，就是因为侧重点不一样，比如浸信会它就讲究一个水里一定要浸下去，
对
你点水不行
不行。说起关于宗派啊，最近我也是和很多人谈到宗派，包括有很多不认识基督教的人说，哎，你那到底哪个对的呀，我今天无意中走进这个教会，明天无意中走进那个教会，
万一走错
了，那我岂不是走错了，去不了天国了，这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逻辑错误，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只说
奇思妙想，
对，我们只说奥古斯丁曾经教导我们我们在根本的原则上要坚守，在一些礼仪和枝节上要包容，在凡事上要相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哈。其实看呢，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我们曾经是大一统的，用你的话说，我们都在天主教的穹顶之下长达1000多年。对，那么现在神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是一种小而美的方式。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的认为越大越好，越强越好，
做大
越统一越好，对，越统一越好，但是神确实是用了一个小而美的方式。这个就不由让我想到啊，看来是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派都不可能完全的掌握神完备的真理，
当然
完全的真理
是的，
那么各个宗派在各个地方它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突出，那么神也就借着各个宗派巧妙的搭接在一起，把基督信仰更加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哎，我们不是说一人补充两句吗？结果补充成长篇大论了。好，我们很快进入下一个开放麦要带给我们的
下一篇文章。
文章，我们下一篇文章指的是三一福音神学院的落幕与传承。这篇文章讲到啊，在美国芝加哥非常著名的三一福音神学院。也简称叫 TEDS， 它今年就是2025年呢是要关闭了，原因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无以为继，但是它关闭了芝加哥校区，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呢却会迁往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姊妹学校西三一大学和它合并。
对，西三一大学，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校区呢，我自己也去过，也是个挺有历史、挺美的校区，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它有它的神学院，
它只有神学院
还在坚守，它可能是跟它的，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一福音神学院吧，这是一个美国最久负盛名的神学院之一，历史辉煌，但是呢，却即将画上句号，
这个确实让很多人都黯然神伤啊！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作者说， 他第一次碰到提摩太凯勒啊，
嗯，
就是在三一神学院的会堂里，
嗯，
因为当时他们要搞一个信仰核心联盟嘛，
对，
他就在那儿见过他的面，然后很多人都在三一神学院接受过教育，上过他的神学课程。嗯、我记得我和 Helen 我们是分享过一篇文章的，
嗯，
2024年的神学大事记里面其中提到了，
对的，
很多神学院都不得不关门，
是，嗯，
有生源的问题，有机构资助的问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对，你说到生源啊，这个三一神学院，它在2013到2022年间啊，它全日制学生人数下降超过了40%，
嗯，
就一半儿都没有。
而且我说个不好听的话，
嗯，
你现在开一个商学院，他们来的人是为了挣钱的，
嗯嗯，
那么你收很贵的学费，他家里头支持他，你在这个欧美地区，你不管读商学院、读这个法学院、
嗯、
读医学院都是非常贵的，学费是非常贵的、
嗯、
但是呢学校他可以给你一个将来薪资回报非常高的职业提供工作，
嗯，
也就是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用钱来买这样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神学院呢，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够突然就得到一份回报非常高的一份教牧的工作呢？对吧、
嗯、
所以说教牧相对来说还都是比较清贫的。
是。
也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投资回报率有问题、
嗯。
所以神学院的学费就不可能有非常高的学费收入。
你是说
学校的收入，
学校向神学生收取学费的这个收入，
是学校就不可能向学生收很昂贵的学费。
嗯，
而且我们熟悉我们信仰的都知道，很多的牧师都是在牧会一段时间之后又到神学院去深造的。
嗯，
那本身就是吃着百家饭的，本身都是生活很清贫的，
嗯，
他怎么可能又拿出几万美金去上学呢？
对，
所以我知道一些神学院的运作。你看着那个学费定的那个格是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是私校嘛，它没有政府的支持嘛，
嗯，没有的，嗯，
它学费不定高它就没法运行，
嗯，
但是它基本上都收不上这些学费，招生的老师苦恼之至啊，他看到一个学生他非常非常想要他，
嗯，
他也这个学生也非常非常的迫切，他就是上不起。最后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嗯，
是这个学校招生的老师到处去找各种的赞助和支持来付这个学生的学费。
嗯
啊，尽管如此，但是你能获得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对，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你今天开了这个题，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嗯，
就是神学院和就是普通的这个，
你就说法学院或者医学院，
对这些学院派的哈，
啊，
这个对比，我觉得神学院其中有一点哈，就是上神学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遍撒网啊，重点捕捞，他不是这种方式，
对，
他是一个有呼召的人，
对，
才可能去的，就是说，不见得是教会，我教会，哎。看有个人不错，我送到神学院去培养培养，培训培训，再教育一下。有，但是一定不
多，
对，一定不多。更多的实际上是那些个人被神感动，
嗯，
上帝确实呼召了这些人，
嗯，
去到神学院装备。
对，
所以去上神学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是的，
和信心的挑战。
是的，
第一个他不保证。你一定找得到对口专业
工作，嗯，
工作，对，我们用世俗点的话啊，嗯，不见得你找得到工作。第二，他也不保证你工作了以后有高薪。
而且你这个神学院你也知道，你上过神学院，你不光是有教牧专业，
嗯，
它有很多专业，基督教研究。
嗯，
你出来你能当牧师吗？你当不了牧师。你说我到哪儿当个主日学老师？你觉得人能给你发多少钱呢？你很有可能是一边侍奉，你还要一边在外面打工。
对，
那么你的这个学费，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嗯，所以，办神学院肯定不像办商学院那么有钱，
嗯，
一个商学院培养出几个大亨来，再培养出几个总统来，
嗯，
这些家伙功成名就的时候，一笔捐献就让这个学校可以运行很多年，对吧？
就是商学院或这些学院派，他很大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毕了业的，
啊，
对，这些校友，
校友捐献啊，
嗯，因为可能一下就成为马斯克了呢，可能一下就成为这个比尔盖茨了呢，回馈母校，
对，
多好听啊！
但是神学院它也有一个其他的学院不具备的东西。
嗯，
上帝一定会有他的方法来供养这些神学生，
嗯，
那么也有他的办法来保住他的神学院。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些
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关注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他们有爱，对教会有爱，我们也要关注神学院。
是的，
这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
是的，
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啊。
这是为我们提供师资，提供牧者，提供更专业的研究的地方。对，
是是。所以呢，
我们要进入神学院的迷思嘛？
我们饭桌派，我们曾经也做过饭桌上的神学院
啊。我们那个良友广播也有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
对，哎，对的。其实某种角度讲，这种神学院哈，开支，比如说它有校舍，有全职的师资力量，然后在等待着那个并不富裕的这个神学生来，这个模式有可能在将来会改变。
其实三一福音神学院它起源你知道吗，海伦？它就是在芝加哥一个好像一个欧洲丹麦啊或者是挪威的一个教会，它在芝加哥有一个分会，它有一个在地下室开的为期十个礼拜的一个圣经课程，它就是从我们很熟悉的主日学课程里头演变过来，最后成为了一个受神祝福的神学院的。
你这样说，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啊，
对，
杜克这些，最初都是神学院，
是的，
都是教会办的，
是的，
教会开的，
是的。
所以你看哈佛，
但他们现在可能反教会反的还是
最
起劲儿的。
对，我们不多说了哈，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三一福音神学院即将落幕。
对，
那他会搬到加拿大，和加拿大的西三一大学
合并。
我们也祝福啊，
对，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那些神学生祷告。那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啊，海伦，我们通过两篇文章啊，向大家介绍了两个跟基督教有关的机构啊，一个是一个教会的联合体，
对，
美南浸信会，一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神学院啊。美南浸信会也好，三一神学院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也好，我们忘不掉圣经上的一句话，我们也通过这些教会历史和教会教义的学习，我们也知道逼迫对我们来说是常态，云淡风轻，政通人和，让我们蓬勃发展的这样的阶段是少之又少的，
毕竟少。 对，
对，我们不要担心我们面临的外界的压力，我们就是在逼迫中成长。
对，好，那我们在开放麦讲了这两个跟基督教机构和神学院相关的话题，我们其实还要继续讲开放麦，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要来到这一期的结束。我们把话题就留在下一期。
好的，
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
见。
谢你，天天我爱你，耶稣是我好朋友。